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旧约的经文，《民数记》的16章41节到50节啊。那么，在读这段经文之前呢，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比较有挑战性。你爱过恨你的人吗？或者说，你是不是经常爱恨你的人 ？Terrible，very terrible。你经历过你爱的人，或者你的爱人却恨你吗？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天的经文中啊。怎样去爱那敌对你的人？你爱的人却要反对你。敌对你，你该怎么办？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民数记》的16章41到50节，《民数记》的16章41到50节，237页。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一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段可怕的经文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看到百姓向你所高立的摩西、亚伦发怨言，你借着瘟疫要击杀他们。我们更看到摩西和亚伦的心肠，其实不是他们的心肠，乃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心肠。你使亚伦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瘟疫就止住了。主啊，我们恳求你借着这段经文。把你的救恩再一次的分享给我们，再次的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深深的感受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大爱，也把这样的爱分赐给我们之后，使我们也能够爱我们周围那恨我们的人。感谢赞美你，愿圣灵你保守我们，保守孩子所出的每一句话，也与在这里聆听你话语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们同在。感谢赞你，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门。我们看到，在40节说这是第二天，啊，那头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如果熟悉这一章经文的话，我们知道，在16章的前面记载了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还有大坦亚比兰比勒的儿子安，以及250个在以色列当中有名望的人，他们聚集起来，他们作为领袖来攻击摩西和亚伦，然后我们就看到地。开了口子，这几家人 连同他们的财产、帐篷全部都掉下去了。之后地就合上了口子，他们就活活的被吞灭了。这还没有完，接着那250个有名望的人，他们拿着香炉站在那里的时候，上帝就击杀了他们，然后百姓就逃跑呼喊，这是头一天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可怕。我们很难想象，竟然第二天的时候，以色列的全会众竟然又一次的聚集在摩西和亚伦的面前发怨言。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再一次的。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耶和华的愤怒发作，瘟疫开始杀人。然后摩西叫亚伦赶紧带上香炉，装上香，跑到活人和死人之间。然后瘟疫就止住了。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应该很快、很急，就在这短短的一点点的时间里面，瘟疫已经击杀了14700人。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一节关键经文48节，说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场景我们想象几十万人，匹兹堡总共有多少人？大概几十万人是吧？然后齐刷刷的站在一起如果加上他们的妻子孩子的话，可能人数上百万所以这就是全会众，有很多人聚在一起。而这个时候，瘟疫正在杀人，我们想，几十万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跟一个大海差不多。而瘟疫从一个边开始杀人，就像海浪一样往里面推进，那个生与死那条线，就像海浪一样往里面推进。那再去这种生与死的海浪往里面推，死浪、死亡之浪往里面推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亚伦是怎样快快的行动，找到那条死人和活人的界限的。我们看到经文记载，他站在那里，一边是成片的死人，另一边是惊吓的百姓，而他身边，他脚下就是被感染瘟疫倒下去的尸体，可能下一个就是他。然而，我们看到他没有死，亚伦没有死，不但亚伦没有死，其余的百姓也没有死。圣经记载，瘟疫止住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若非袋鼠，你必灭亡；若非袋鼠，你必灭亡。我们今天会围着死人活人之间的这条线思考三个问题，引导我们进入这段经文。第一个问题，为何他们死了？第二个问题，为何其他人没有死？第三个问题，你会看着他们死去吗？第一个，为何他们死了？如果说仅仅因为一句抱怨就导致百姓被杀，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耶和华上帝也太严苛了。我们看到几十万人聚集起来攻击摩西，你想象一下，全匹兹堡的人站在你家门口，现在要攻击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实际上，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实际上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头一天已经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然而，这些百姓们，他们竟然在第二天 依然心里刚硬的来攻击摩西和亚伦。实际上，这些百姓们他们陷入了绝望在民数记的14章29节记载，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了一个消息，说凡被数点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入我起誓应许之地，而且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所以百姓失去了希望，他们没有希望了。这样看来，好像百姓这样抱怨、争闹都是有理由的，对吗？他没有希望了，所以他们只能来推翻这个神权的政府。如果我们再追问的话，为什么耶和华上帝不让百姓进入迦南地呢？14章22节，耶和华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10次，不听从我的话。”这就是根本的原因。所以百姓看见神的作为，仍然不信，这是根本的原因。表面的原因是抱怨。根本的原因，实质的原因是不信，所以他们不断的抱怨试探耶和华，就有了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出现的场景。那我想问这段经文发生的事情到今天已经几千年过去了，神的百姓，他们的状态，他们的本性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和变化吗？我看到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抱怨不信在士师记的时候里边记载当时的人他们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历史的序列再往前发展，公元前1000年百姓们看到别的国家有王，他们也向撒母耳求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我，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乃是厌弃我。”再过了几百年，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国家分裂成两个王国。再过几百年，两个国家分别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他们为何亡国？同样的，因为他们的悖逆。新约的教会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他们中间有很多的问题，不信福音的根本问题、淫乱的问题、贪财的问题、分党分派的问题、爱宴乐不爱神的问题、不无亲情、不孝敬父母、好结怨、爱谗言等等。那么今天呢？今天的教会怎样呢？比过去好一些吗？我们岂不都在这百姓中间吗？圣经里告诉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难道不也一样是罪人吗？主若纠察罪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我们和当年的以色列百姓的区别有多大呢？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岂不也照样会被击杀、会灭亡吗？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何他们被杀了，在这段经文里面，真正的问题是为何其余的百姓没有被杀。同样该死的人为何其余的人却活了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问题：为何他们活了？作为以色列百姓，作为真以色列人，为何你活了？ 为什么其他人都活了？他们比那14700人的行为好吗？你发现他们所行的和那一万四千七百人并没有分别，他们是一个群体，他们站在一起，他们一起叛乱，他们一起逃跑，他们一起抱怨，他们一起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中间有义人吗？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都是偏行己路，毫无用处。那为何他们得救了？我们从经文里面看，我们看到，因为亚伦站在他们的面前，瘟疫就止住了。我们看到这些百姓没有被杀。但他们同样在面临上帝的愤怒，瘟疫一直在蔓延。当亚伦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瘟疫击杀的界面一直在往前推进，并没有静止不动，死亡线在不断的推进，亚伦正站在推进的死亡线上。对亚伦来说，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击杀14700人之后，下一个人就是亚伦。亚伦是最可能被击杀的下一个。经文里面重复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叫赎罪。赎罪意味着什么呢？赎罪。就意味着要面对死亡，亚伦要为百姓赎罪，就意味着他要面对死亡，面对被击杀的危险。我们进入那个场景，亚伦的处境非常的危险，瘟疫是会传染的。你得了新冠，你未必会死，但你若染上了上帝击杀百姓的那个瘟疫，你必死。而亚伦就站在死亡的边缘，亚伦的一边是已经死了的人。他的脚边儿就是躺下的带着病毒的尸体。什么是袋鼠？亚伦在袋鼠。亚伦是大祭司啊，大祭司每年都要进入至圣所一次。圣经里面记载啊，亚伦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的脚上会拴一个铃铛。使他不至于死。换句话说，当亚伦在至圣所里面被击杀的时候，那个铃铛就不响了，外边的人就知道亚伦死了。拴在他脚上的有一根绳子就会把他拉出来。所以从代赎的角度看，作为大祭司的亚伦也非常的危险，他离死亡非常的近。那为何亚伦没有被击杀呢？因为亚伦拿着香炉。香炉中有香在燃烧，烟云遮盖了耶和华的面，免得亚伦死亡。这是在旧约里面记载，他们进入至圣所的时候，香炉和香的作用啊，遮盖耶和华的面，免得祭司死亡。所以亚伦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就会拿着香炉。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亚伦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拿着香炉。他似乎在说：“亚伦似乎在说，主耶和华，你要杀他们，就先杀了我吧。”结果亚伦没有被击杀，为何？因为有人代替亚伦赎罪了。亚伦每一次进入至圣所，都要先为自己赎罪。在为他的家人赎罪，在为以色列百姓赎罪。那么，他所带的牛羊的血能够除罪吗？希伯来书的第10章告诉我们，牛羊的血并不能赎罪。告诉我们说，只有耶稣的血才能赎罪。所以，耶稣就是那位真正为亚伦的家，为以色列百姓赎罪的那一位，耶稣不但让亚伦活了下来， 也让其余的百姓活了下来。希伯来书的9章12节说，耶稣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至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约翰福音的1章29节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唯有无瑕疵的耶稣的血才能赎罪。香炉和香所代表的就是耶稣的宝血。亚伦被香炉和香遮盖，免得击杀，实际上是被耶稣的宝血遮盖，免得被击杀。”我们看到亚伦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瘟疫就止住了。而耶稣不是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而是被挂在死人和活人之间。亚伦所面对的是被击杀的危险，而耶稣不是面临危险，而是正在被杀，正在流血，正在为罪人死的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了赎罪。亚伦一边是死人，另一边是活人。无论死人活人，本都该在神的愤怒之下，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上帝。而耶稣两边同样是罪犯，左边和右边的两个强盗，他们都犯了罪，本该都死，他们也都在神的震怒之下。亚伦用香炉和香使瘟疫止息了，耶稣献上了香炉和香所预表的自己，是死亡止息了。不信的被定罪，信的被称义得胜。本都该死的强盗，一个带着信心接受了耶稣的代赎而活了，另一个因为不信，因自己的罪被击杀了。保罗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在神的震怒之下是局外人，在世上没有指望。然而，神救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身边不止两个强盗，还包括你，还包括我。只有相信耶稣的人才能得拯救。”亚伦一时的站立止息了瘟疫，而基督永恒的代求止息了死亡。所以在我们中间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朋友们，你相信耶稣基督的代赎吗？耶稣的身边的一个强盗知道自己是罪人。啊，被钉死是应该的，但耶稣是个义人，他这样相信的时候就蒙拯救了，所以他承认了两件事情：第一，他承认了自己的罪；第二，他承认了耶稣的义，并相信耶稣为他、代他承受了罪所带来的死亡的审判。这样，我们看到耶稣对那个相信的强盗说：“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当你相信福音的那一刻，你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你将来必要和耶稣一同在乐园里面，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你已经接受了福音。我想继续的挑战你，我们来到第三个问题：你要看着他们死亡吗？就是你身边尚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回头看看摩西，这次的救赎是摩西发起的，对吗？好像是摩西发起的。摩西要救百姓的时候，百姓在干什么呢？他们正在攻击摩西，也就是说，摩西主动的就攻击他的会众，啊，摩西在救赎他的仇敌，对吗？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被摩西的心肠深深的感动。 我们中间可能有的人可能会稍稍的体会到摩西的心肠，特别在教会当中牧养弟兄姊妹的牧师。我也采访过牧师，我问牧师说：“这个做牧师什么最难？是外在的压力、劳累？”他说：“最难的是你所牧养的百姓弟兄姊妹用脚踢你，最难的是牧养的会众用脚踢你的时候，你还要爱他们。”所以摩西带领的百姓，摩西面临的最大的痛苦不是埃及的法老啊，摩西当然很怕法老。我们看摩西被呼召的时候，对吧？他说：“我是捉口笨舌的，推阻了3次之多。但这不是他最难的、最痛苦的，也不是他天天的劳累。我们看几十万人天天把案子呈在他的面前，他没有喊过累。摩西最大的艰难在于他要不断的爱这群悖逆顶嘴的百姓。我们在第19章里面看到四个领袖加上250个有名望的人，他们在会众当中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们聚集会众，一同来攻击摩西，一次、两次、三四次。不但是这些会众，就连摩西的姐姐，是不是也攻击摩西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模式，一个模型。可拉一党250个领袖全会众，他们和摩西的这种关系非常的类似，祭司长、长老、以色列百姓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模式很像，攻击的关系也很像，救赎的关系更像。可拉一党攻击摩西，说摩西擅自专权了，质疑摩西的权柄，这正如大祭司长老们质疑耶稣的王权一样，百姓抱怨并控告摩西颠倒黑白，说摩西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他要攻击摩西，正如百姓颠倒黑白，宁可放了那个强盗、杀人犯，都要攻击摩西，喊着要把他钉十字架。摩西面对从祭司、长老到百姓，从上到下一致性的这个攻击和敌对。正如耶稣面对祭司、长老到百姓，从上到下一致性的攻击和敌对。摩西怎样救赎百姓、为百姓代求，耶稣更是舍命为百姓赎罪。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了蛇，人子也照样被举了起来。摩西没有成为赎价，而耶稣就是那赎价。摩西为百姓代赎，而付上代价的是耶稣基督，那真正的代罪的羔羊，耶稣基督。耶稣成为众人的赎价。这样的救赎带来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百姓的生命发生改变了吗？百姓对摩西的抱怨改变了吗？我们看到第17章里边记载。百姓继续抱怨：“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我们都要灭亡了。”你能体会摩西的心肠吗？你能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吗？被救赎的百姓不断的攻击他，不断的攻击耶稣。就连他的12个使徒当中都有人要出卖他，连这12个门徒当中带头的都3次的不认识他。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除了约翰，其他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呢？摩西所面对的正是耶稣所面对的。你能体会摩西的心肠吗？你能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吗？然而，我们看到耶稣还是选择了拯救，而不是审判。耶稣面对敌对自己的人，一次次不相信自己的人， 攻击自己的人还是爱他们，拯救他们。耶稣说：“我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你怎样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爱呢？作为基督的门徒，你怎样来回应耶稣的爱呢？作为耶稣所呼召要在教会中服侍的服侍者，你要怎样回应人们的不信和敌对呢？你要怎样回应福音呢？我想，不只是牧师们要回应这个问题，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回应福音，回应这个问题。在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尼柝声，在尼柝声传道的早年，他也照样遭受他的核心的同工们的攻击。尼柝声提出了一个非常合乎圣经的理念，说一座城市一个教会，但是当时跟随他的同工们，他们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想在他们的教会当中继续当头，所以他们就一起起来反对尼柝声。有一天，尼柝声出去去传福音去传道，结果他的同工们就聚在一起，一同签署了一个文件，把尼柝声开除了他们的教会。当我们看到尼德生后来的事工影响非常的大，他说这些事情在我的人生当中都要发生。耶稣让我经历这些事情，是为了让我预备我自己，将来更好的服侍主。我不赞同尼柝声的神学，但尼柝声他所经历的这些逼迫，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逼迫，我们看到都是同样本质性的逼迫。还有加尔文，他在瑞士日内瓦1538年，他被请到瑞士的日内瓦牧会，他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被请到那里，然后他在那里牧会。他严格的按照神的话语来治理教会，你犯罪什么的，他不允许你领圣餐，那么政府想干预教会内部的事情，加尔文就不允许，结果加尔文被赶出了教会，赶出了日内瓦，赶出日内瓦之后，过了3年，在日内瓦的政府。市民、百姓以及教会都乱成了一团麻。他们又想起了加尔文，他们就再次的请加尔文回来。加尔文说：“我宁愿死百次，我也不愿意回去。”但加尔文又说：“但我不属于自己，我属于神。”所以加尔文仍然选择回到了瑞士的日内瓦，继续的牧养在那里的神的百姓。加尔文说：“神把我放在这里，我必须忠心到底。”所以，我们从这些的事件的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摩西，还是加尔文，还是尼柝声，他们都有一个焦点，就是他们没有看百姓的行为，而是聚焦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他们看福音的恩典。耶稣说：“摩西指着自己的话都向门徒讲明了。摩西不只是表述福音，摩西更活出了福音；不只是表述耶稣，更活出了耶稣。在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说摩西所写的话都是指向他的，不只是摩西说的话指向他，摩西行的事也照样指向他。我相信在教会历史上，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所经历的也照样。”都指向了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模式：无论是旧约的摩西，还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还是后来在教会中跟随耶稣的人，都要受苦，并且在受苦中爱那不可爱的人，拯救本该死的罪人，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 你会跟随这个模式吗？你愿意去爱你身边那并不可爱的人吗？你会任凭他们死亡吗？就是那些尚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当你被攻击的时候，你要怎样回应呢？你会恨他们吗？还是要在他们攻击你的时候继续的爱他们？你会用摩西的心肠、耶稣的心肠来爱他们吗？耶稣不但为你死，而且如今耶稣已经复活。香炉的香不再点燃了，但耶稣的代求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在父的右边，不住的为你代求，为百姓代求。你能体会耶稣的心肠吗？你可能想，摩西是领袖啊，亚伦是大祭司啊，我又不是领袖，对吧？我又不是教会的牧师。你不是牧师，你不是祭司，你不是领袖，你就不会面对那样的挑战吗？在你的生活中，真的没有敌对的势力吗？耶稣说，你的仇敌就是你的家人。彼得前书2章5节说，你们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启示录20章6节说：“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这里的“他们”指的就是在座的你和我。所以，虽然你不是教会的领袖，然而你是祭司，在你的家里面，如果。只有你是一个是基督徒的话，你就是那唯一的祭司。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是否有祭司的职分？别忘了，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告诉我们说，劝勉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怎么样？都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所以，祭司和献祭这样的行动、这样的活动，就在每一个。神的百姓的日常的生活的里面，在基督里的都是祭司。无论你面对不信的人，还是面对信的人，你每天都是神的祭司。你每天都是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的一天。因此，摩西面对的、亚伦面对的、耶稣面对的，你也会面对。我们的主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凡跟从我的人都要怎么样？都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十字架是什么呢？岂不是为义受逼迫吗？岂不是面对敌对你的人仍要去爱他们吗？岂不是和摩西、亚伦面对造反的百姓的时候仍要搭救他们是一样的吗？”作为丈夫，在你的家里，当你的妻子向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该怎样回应呢？当你的孩子悖逆的时候，你该怎样回应呢？作为妻子，当你的家人和你吵架的时候，你该怎样回应呢？作为员工，作为在公司里面上班的员工，当你的同事。给你穿小鞋的时候，你该怎样回应呢？你发现挑战无处不在，摩西所面临的处境无处不在，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的里面，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挑战无处不在。你该怎样回应呢？不要忘记，在你还做耶稣的仇敌的时候，耶稣就拯救了你。不要忘记，耶稣说，你的仇敌就是你的家人。所以在很艰难的处境中，你该如何回应福音？你该如何用福音 来回应环境，来回应处境。无论是你的家里，还是教会，还是公司，还是你的社区，你以福音来回应环境，还是以血气来回应环境？罗马书的第一章17、18节告诉我们，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相信福音已经拯救了你吗？你相信福音要通过你来拯救你周围的朋友、周围的邻舍吗？当你活出福音的时候，就是福音大能彰显的时候；当你以耶稣的爱来回应这个世界的恨意的时候，就是福音彰显的时候。亚伦拿着香炉，香炉中燃烧着香，他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为攻击他们的人代求。这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挂在活人和死人之间，一边疼痛，一边流血，一边以父的心肠为钉他的人们恳求父：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恳愿恩主耶稣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恳愿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大爱充满我们的心。主耶稣啊，你诚然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中的时候，你担当了我们的罪，你挽回了我们的心。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你没有恨我们，你爱我们，以至于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被钉死。主啊，我们都成了你的儿女，都成了你的百姓，我们也恳求你使我们也成为那爱那些怀着恨意敌对我们的人。主啊，请你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活出福音的大能，活出耶稣基督你生命的样式。主啊，请你把为父的心肠、为母的心肠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爱我们周围的邻舍，叫我们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这样恳求，奉恩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门。